大家平安。在今天我们正道之前，我们还是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家里。亲爱的恩主，你在等待我们，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爱，认识你，也认识独一的三一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亲爱的恩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我们的教会也是你所爱的，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求你引导我们，如地在地如同在天，让我们今天在敬拜当中和众圣徒们一起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荣耀。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骑驴入京。骑驴入京，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1-11，马太福音21:1-11。我先读一下经文。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是神的话语，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它发生在主耶稣最后的主日，在这一天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受难，然后就开始了受难周，直到礼拜五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让他的两个门徒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去，在那里拴着有一头母驴，还有一个小驴驹。主的门徒就把这个母驴和小驴驹一同牵过来，主耶稣骑上就进了耶路撒冷的城。结合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可以肯定，我们认为主耶稣是骑着小驴驹进城的，因为有母驴陪伴的时候，常常小驴驹就会感觉到比较安稳，不容易受惊吓，这样我们的主就骑着驴驹进城了。那么在今天这个故事当中，作者马太还告诉我们，实际上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几百年，犹太人有一个先知叫撒加利亚，已经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个预言。我们看一下第五节，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耶稣这个真正的王来了，预言应验了。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说，在路上的众人把自己的衣服和一些树枝铺在路上， 为主耶稣的前行作为一个地毯，表明了他们对主的很大的尊重，而且大伙儿还簇拥着耶稣，大声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就是赞美的意思。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通常在当时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也就是说救世主，是从神来的。犹太人认为他来了要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要在世上建立一个强大的犹太人的王国。今天的我们都知道，一方面似乎犹太人并没有错，实际上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世主弥赛亚，是从神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似乎他们又错了，主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上的军事化的强国，他在世上要建立神的国度，要从神的心开始。最后故事告诉我们，耶稣进城了，合成的人都被惊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过这个故事之后，在这里有一个情节非常的吸引我们，就是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城。我们会问主啊，你为什么要骑驴入京呢？很快我们都会知道，一般的王，一般的将军要做的战马进城，耀武扬威，而我们的主却骑着驴，主是谦谦和和的，这是一个方面。并且在这里主骑着驴驹还告诉我们说，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是要用武力建立世上的国度。那么在这里主骑着驴驹表明他的谦卑，表明他是和平的君王，那么还表明什么意思呢？主啊，你还有什么原因让你骑着驴驹来进城呢？在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牧师，是近代的一个牧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他有一次路过欧洲，到了德国，德国有一个小城市叫做费艾堡，他路过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的雕像，名字就叫做驴背上的基督。这个雕像实际上就是描述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耶稣骑着驴入京这段经历。这个牧师早就知道，所以有一天他专程到博物馆就去参观。他说这座雕像的耶稣，他的脸孔是修长的，他的前额是高的，他的两眼是深陷的，他的发是长的。他说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耶稣的容貌就把他受苦的奥秘很深地表达出来，启示出来。耶稣在驴背上，虽然周围的人都在对他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但是耶稣并没有太专注在这些欢呼上面，耶稣似乎也没有挥手，他的目光是涣散的，他的目光已经透过周遭人的一切的喊声看到了未来的痛苦。他要被出卖，他要被抓，他要被拷打，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受死。实际上他高高的前额反映出 他已经知道即将来临的事情，他有很深的认识，这是一般的人很难明白的。似乎那耶稣的内心是充满了伤感，但是他又默默地接受，他知道即将面临的是无法描述的痛苦，但是他坚决要执行神的心意。这个时候，这个牧师就站在那里默想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经文。他说他想着的时候，他看到雕像的时候，给他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爱，是一种没有尽头的爱，是一种深远的爱。这种爱就来自于他和神极深的亲近，这个爱是他爱他周遭簇拥他的人，这个爱是爱耶路撒冷城里的人，这个爱是爱所有的人。后来这个牧师就回忆说，在他见过所有的关于耶稣的雕像当中，这个雕像是最打动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个雕像的表达和这个牧师的感触都是有道理的。谈到基督的爱，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爱，那么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在谈爱，教会里面在谈爱，这个世界又在谈爱，爱到底是什么呢？爱就是不为自己，放下自己，把自己完全的给予对方，同时又完全的接纳对方。我再重复一遍，爱就是不为自己，放下自己，把自己完全的给予对方，同时又完全的接纳对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没有因为前面的苦难就退却不进耶路撒冷城，他完全把自己放下，他没有为他自己，而且他进到城里去，把自己完全的挂在十字架上，实际上他已经要把自己完全的给予我们。他当然看到人心的善变，今天是欢呼，明天就是仇恨，就是凶杀，但是他仍然愿意为我们舍命，表明他愿意完全的接纳我们。那个牧师最后还讲了一句话，在雕像前面，他感受到耶稣对每一个人都是用完全的爱来爱的。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耶稣基督进城，表达了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很深的爱。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回到开始提到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骑驴入京呢？如果他骑战马入京，就没有爱吗？他骑驴入京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自己没有记错，我在我们北堂也曾经讲述过一个要点，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神，但是却有三位，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位之间的关系是极深极深爱的关系，神就是爱，他们三者彼此相爱。在这里，如果 我们要谈到真爱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到三一神的里面去寻找爱，认识爱。我们不能在地上找，我们要在天上找。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让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一切的真理。我们会发现世上所讲的和真理都是相反的。在永恒当中，圣父就生下了圣子。这个生就告诉我们说，父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放下他自己，他把自己完全的给予子，同时也完全的接纳圣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两种的关系当中都会有给予，都会有接纳，这是一种流通。但是关键在于要放下自己，不为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爱。如果是为了自己，就不是爱。那么在三一神的关系当中，圣父把自己给予圣子，又完全的接纳圣子，不是为了他自己，所以父对子是真爱。现在我们要谈到我们今天正道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个真爱有一个特征，有一个特征。那么这个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既然父不是为了他自己，就没有想从子那里为他自己想得什么，他对子没有任何的要求，也没有任何的索取。因此反过来，对圣子而言，他对圣父没有任何的强制的义务，子不需要去报答父，也不需要去补偿父。也就是说，子不在父的辖制的里面，所以子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接受天父的爱。所以真正的爱有一个特征，就是两个字，自由。虽然给予，虽然接纳，但是并不因此辖制对方，是让对方仍然在自由当中享受爱。我们在这里只谈论了父对子，实际上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这三位都是在完全的自由当中享受爱的。所以自由一定是真爱的标志。但是人堕落之后，都以自我为中心，任何的给予别人，接纳别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动机，希望对方相应的要为自己做出点什么。所以你付出的时候，你接纳的时候，等于在辖制对方，没有给对方真正的自由。同样可能对方也没有给予我们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双方都是在辖制当中，我们都是处于交换当中，没有真正的爱。通常个人和个人之间这种辖制的关系是隐藏起来的，藏得很深的，很难觉察。只有当这种辖制的关系达到极限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稍微的注意到。打一个比方，如果一方为了自己的目的，用自己的强势或者优势，或者说强大，强迫另外一方为自己做事，同时为了让对方更好的做事， 也给对方一点好处，甚至有时候还给不少的很多的好处，比别人给的都多，似乎显得很有恩慈，很有爱，但这显然不是真爱，因为没有给对方自由，硬逼着对方要报偿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这极端的例子多多少少代表了人和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自由不是真爱。慢慢的，时间久了，人也忘了真爱是什么，也习惯于没有自由了，也情愿选择待在这种狭制的关系里。这关系蛮好的。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埃及的法老允许他们待在埃及，似乎是恩慈的，实际上却在剥削他们，利用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做苦工，和泥做砖，在田间各种事情上都严严地待他们，使以色列人觉得我们的命好苦啊，怨声载道。但是圣经后来告诉我们说，当耶和华神要把他们带出为奴之地的时候，要带到西乃山和他们立约的时候，要让这些以前的奴隶开始真正的明白神的爱的时候，要开始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却一再喊着说要回到法老王那里去，他们哭着说埃及有肉吃，不花钱就可以吃到鱼，还有黄瓜、韭菜、大葱、大蒜。实际上，这些以色列人并不珍惜真正的爱和自由，他们也认不出来，他们宁愿选择回到法老王的辖制当中，再苦我也愿意，只要能换得一点点生活的好处。人在黑暗中待久了，他不愿意想见到光，相反光来了时候他还要躲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已经明白，真爱一定有自由，但人间所有的爱多多少少都没有完全的自由，都在辖制当中，而且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辖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骑驴入京呢？这和他表达真爱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那一天，主耶稣真的是骑在高大的战马上，旁边就是华丽的战车进城，众人会怎么样？众人会拥戴他，一定的，不用问。但是众人为什么这么爱戴他？因为他也是世上的一个王啊，会在他的身上找到众人的保护，他们需要这个王在政治上解救他们，甚至因为这个王有权势、有能力，人都愿意投靠他，至少在心理上找到安慰。因为每一个人从古到今都活在恐惧当中，恐惧是爱的相反面。这样的话，虽然众人似乎在爱戴耶稣，但是实际上 他们还是在为他们自己，他们在和主在做交易，要换得身体上的、政治上的保护。有交易，一定就有辖制；有辖制，一定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一定就没有真爱。既然耶稣基督要把真爱带下来，他当然了解我们的软弱，他不可能顺着人的软弱鼓励人和他建立那种辖制的关系。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众人又成了他们祖先的翻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成了一个新的法老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真的来了，他骑着小驴驹来的，谦谦和和，他带来了真爱，他希望我们能够认出那个标志，就是那个驴驹，让我们在自由当中接受他的爱，认出这个真理来，并且用自由的爱和他相对应。可惜犹太人没有认出骑驴的主，他们开始确实欢呼了，是因为看到主耶稣行过神迹，五饼二鱼让5000人可以吃饱，在此之前竟然让拉撒路可以从死里复活。他们欢呼耶稣还是因为想从耶稣那里得到供应，得到保护。实际上在他们的心里还是把耶稣当作骑骏马的主了，所以最后他们还是要弃绝耶稣，因为他们骨子里还是想找一个世上的王，从王那里去得到他们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即使这个王会压制他们，会剥削他们，会辖制他们。实际上，这个故事里的犹太人和他们的祖先是一样的，他们还是想回到埃及法老王那里，他们不想到西乃山去得到真正的自由。犹太人，他们只认得骑骏马的主，他们不认得骑着驴驹的主。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而言，对我们信徒而言，我们能够认出骑着驴驹的主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或者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主救了我，主祝福我这个，主祝福我那个，所以我要我也应该奉献，我要我也应该侍奉他，甚至说我如果不这么怎么做，我甚至应该该打，被狠狠的打。实际上这些都是一种报恩的心态，我们也没有认出骑在驴驹上面的主。我们常常也把我们的主当作世上的君王了，是骑着战马的。我们和犹太人一样，还在埃及地，我们不知道主对我们的爱是在自由里面的，是不要我们回报的。我们还是希望在辖制当中和我们的主建立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正是我们的主要摧毁的。有时候我们所做的是在对我们心里假想的主做的，并不是真正的主。
只有我们认识真正的主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的跟随他。如果今天同时有一个骑着战马的将军和骑着驴驹的主同时向我们走来，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去迎接骑在驴驹上面的主。我自己有一个属灵的导师，是我的 mentor， 在另外一个州。我大概每隔几个月就去会跟我妻子去看他一次，因为我需要他属灵的指导和帮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又开车去看望他，他是个很老的一个牧师。在那次谈话当中，我就跟他讲，我常常发现我自己在家里和在外面有时候是两个人。我具体讲一下，更具体一些啊，不要太抽象啊。怎么讲？常常在家里对妻子发脾气，而且是很大的脾气，而且有时候不仅仅是发脾气，是在发泄。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仍然这么做。做完之后，我感觉我不太对劲了，这样不对。我会回到主面前，似乎真心的去认罪。但是问题在哪里？认完罪之后回来接着发，发完又去认，认完再回来发，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后来发完之后，我已经不想再回去了。我说我这样的话，主还能饶恕我吗？后来这个老牧师他说，你看旁边。我发现他旁边有一个桌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主耶稣被钉在那里。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默想过十字架？有一位就为你死在上面，这是多么大的爱，他渴望要来救拔你，你永远都不要怀疑。我就真的去看那个十字架，主耶稣张开双臂被钉在上面，他完全把自己放下，他完全的把自己给予了我，而且他伸开双臂的时候表明说他完全的接纳我。这是一种爱，这种爱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辖制，也没有说我张经必须要到达什么什么样一个程度才配得这样的爱，也没有说如果我张经超过了某个某个限度就得不到这样的爱。实际上这种爱是自由的爱，没有限制的爱。我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把我里面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污秽，所有的罪，所有的羞辱都交给他。我后来有一点点的发现，是我没有的以前。我发现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不需要害怕。这是我以前很少用我的内心体会到的。我站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不需要害怕。他渴望我在他的爱中得到完全的自由。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直没有认出十架上的主，也表明说我没有认出骑在驴背上的主。实际上我一直都在一种奴役的心态中去理解爱的，我下意识总是认为是我下意识的。主一方面 用他的刑罚来恐吓我，另外一方面用他的恩典来收买我。所以我心里的主，我虽然这一段经文我读过很多遍，但是我心里的主仍然是骑着战马的主，所以我不愿意到十字架面前去得到自由，所以我认识的爱还是没有自由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能够理解主耶稣为什么要骑驴入京吗？他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真爱的自由，或者说在自由中的真爱，他渴望要给予我们。那我们和他的关系是真爱吗？有自由吗？我们跟他的关系往往也体现在和人的关系里面。或许我们在帮助别人、爱别人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还是没有放下，多多少少希望别人的回馈，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物质上的、心理上的，有时候也希望其他的人都知道这些。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给那个人所说的受益人真正的自由，还是在辖制当中。甚至于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甚至是似乎我们付出越多，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期望的回报越大，即使有时候似乎是为他们好，但是如果我们的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虚荣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无形的辖制他们。即使他们意识不到，我们还是没有给他们真正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就是真实，天上的真实，地上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主到地上，他要把真理完全的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意。我们明白之后，才可能真正的去跟从他，得到真正的爱，得到真正的自由。让我们去更深的明白骑在驴驹上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爱的主，你要将天上的真爱启示给我们，你要拯救我们，因为你要把我们从牢笼当中拯救出来，享受到真正的爱。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是和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在自由的爱中共融和相交。亲爱的恩主，你将这一切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因为你有爱的心意。求你让我们不断地明白真理，明白你，也让我们有勇气行出真理，寻求那真爱，得到真正的祝福。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我们的主，你配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跟随你。谢谢恩主，再次祈求你的祝福、你的爱、你的自由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当中，不论是台下的还是台上的。耶稣，让我们真爱你。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张金牧师的证道，让我们用这首《何萨那》来做我们今天的回应。 萨那，何萨那归于至高神，何萨那，何萨那，何萨那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接下来是我们每个月一度的主餐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圣餐是主所设立的，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主里吃这个饼领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等到 他再来的时候。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的话，那就是等于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提醒在座的当中，如果您还没有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欢迎您在我们当中观礼，但是请您暂时不要领这个饼和杯，以免干犯主的身体。好，我们现在就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 姐妹们请起立。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请坐。大家起立。主耶稣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所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血。请仍然站立，让我们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接着要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当中的新朋友们，刘怡秀，请问您在哪里？欢迎您。刘林平，吴巨勋，还有杨礼华，是吗？哦，欢迎你。还有没有拍到照片？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哪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没有拍到您照片的？那在左手边有没有？请自我介绍一下。欢迎你们，所有刚刚欢迎到的。哦，还有一位。所有刚刚欢迎到的朋友们啊，或者如果没有欢迎到，你也希望来了解我们教会的，都可以待会儿结束之后到前面来，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领会。
有三件事情报告与提醒，就是在我们教会的姐妹的 BSF 2014年的开课时间是这个礼拜二晚上，他们今年要学习摩西。根据服事的西国同工们现在的统计，就是在讲英文那边的大概现在有100多位姐妹们在等待的名单当中，讲中文的呢现在完全没有等待的名单。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姐妹们，如果说你没有参加过的话，问一问曾经参加过的话的姐妹们，相信这个聚集这个学习呢，对我们认识永生的神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如果说你要带小孩来的话呢，是有优先；不带小孩的话呢，就要可能要再看一看。还有就是他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今年这个年度出席率超过70%的话，明年可以优先上他们大概第一次开的启示录。听说这将会是非常的非常的需要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天下午1:15有团契的预查。第三件事情就是今天开始新的一季的成人主日学，有一个班级呢不是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环境里面，会在那个蒙恩屋，请要上那个子女心父母情的姐妹弟兄姐妹们呢到蒙恩屋去上课。好，我们现在今天的崇拜就到这边，请大家默祷，然后 去上主日学。